前些时太平军攻占的金陵，浩浩荡荡人马进城，改天换地，一切都变了。太平军按着天条，按着自己的政策办事，把私有的买卖全都查封，不准买卖，粮食搁到粮库，衣服搁到衣帽库，豆腐搁到豆腐牙，什么东西都井然有序，有专门国家派人管理，你凭着腰牌你上这儿来领来行，不准买卖。至于将来可以不可以做买卖，那是将来的事情，现在还没有颁布这种法令，一切都划归公有，就是这样。那个南京是六朝金坟之地啊，那繁华的要命啊，做买做卖的，光那买卖得多着万家，这回好刷全没。你看吧，每条街道每条胡同都冷冷清清，出来办公的人或者有事的人在街上冲冲而过，剩下没有一点生机啊。再者一说了，太平军刚进城里，一切都得提高警惕，预防清兵反攻，那也就是一切全为战争做好准备，为战争服务的，因此城里的是紧张而忙碌。老百姓啊，有的心里头有事儿，一看太平军进城了，都知道有洪天王，他们好像记得见过东王，见过北王，见过翼王，特别是天王的妹子洪宣娇、西王妃，这都见过，就是没见过洪天王。所以这个老百姓啊就议论开了，各位兄弟，怎么洪天王没进城？谁说没进？昨天我父亲在水西门溜达，他看见了，谁也不知道日头偏西的时候，你猜怎么样？从水西门抬进一乘黄泥子大轿，那轿蒙得严严实实的，16个人抬着，另外周围啊，全是荷枪实弹的金甲武士，好几百人保护着，后边还有100来辆车，还有几十乘花轿。据说那花轿里边抬的不是妃就是嫔，估摸着这个排场是洪天王，一直抬进两江总督衙门，肯定是洪秀全，是吗？那旁人怎么不知道？那时候人也少啊，看见的人不多。这是一种说法，还有一种说法，说根本就没有洪秀全其人。洪秀全呢，在永安的时候就战死了，为了安定军心和民心，所以呢，还打着洪天王的旗号。实质上那轿子里抬的不是人，而是墓主，就是一个牌位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民间的传说什么样的都有，其实洪秀全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哎，这种议论还真就说对了，他的确坐着黄泥的大轿抬进金陵两江总督衙门，把这衙门改做临时的天王府。一开始这洪秀全进了天王府，瞅什么什么别扭，怎么待怎么觉着憋屈。那么大的天王府，空旷寂寞，在他的身边一张熟悉的面孔也不见了， 跟他出生入死那些弟兄也见不着了，完全被宫殿大墙隔绝。有时候黄秀全感觉到又寂寞又恐惧，就一个人来回溜达。虽然说戴上了金冠，披上了龙袍，但他总感觉着不如穿那个粗布衣服那么随便。虽然那美女成群嘛，都是十八九岁十六七岁，有人从客厅给送来的妃和嫔都归他占有，但是那些人一见着他就像耗子见着猫，一找他来了赶紧趴伏在地，是瑟瑟发抖。你说这玩意儿他有什么感情？吃饭的时候洪玉渊一看桌子上摆的倒不少，虽然是山珍海味，总不如在家乡啊吃点顺口的东西那玩意舒服。有时候摆上来看那么两眼，一回手就撤下去，真不如喝点白米粥就大咸菜那玩意得劲儿。总而言之吧，洪秀全在天王府度过了两个月之后渐渐习惯了，原来不得劲儿，现在感觉到适应了。洪秀全吃饭也吃的多了，对锦衣玉食也感觉着能消化得了了。同时洪秀全发现自个儿这个身价越来越高，我是洪天王，你看我一走到哪里，这些人就像闭猫鼠一样，只要洪秀全稍微咳嗽一声，前院后院天王府我唰鸦雀无声。洪秀全一瞪眼，那些缤纷吓得趴在地上磕头哑塞，金钱碎米嘣嘣嘣嘣嘣把脑袋碰破了。洪秀全一看，我真不愧是天王，我的威望我的能力无所不在。逐渐他感觉到这个天王殿天王宫小点小点，我装不下我，应当大兴土木再多盖房子，应该有981间朝王殿，还得有御花园，这才能跟我的身份搭配，不然的话我住这不合适。招旨传下是大兴土木，每一天得有上万的工匠忙忙碌碌扩建天王府。这洪秀全才感觉着有点意思，把过去戎马生涯跟那弟兄在一起形影不离，什么睡草铺穿麻鞋，这些事情是逐渐的淡忘。要不说这个人呢他有变化，说那人他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也对，原来不是那样，随着环境身份的改变而改变，哪有变的，洪秀全就不例外。慢慢的胸脯越填越高，最使人不理解的是什么，洪秀全创办的拜上帝会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，因为出这口气，由于要造反，他创立的拜上帝会，那里的所谓的天条天款都是他自己创造的，所谓上天的传说是自己瞎编的，他最清楚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洪秀全就感觉到那不是我编的，那都是天意。果然 有天父上主皇上帝，我的确是皇上帝之子，我现在就是神而不是人。啊，想的这洪秀全就飘飘然了。最使人可气的是，他脑子里偶尔想的一件事情，哪怕非常荒唐，他也要付诸实施，马上提笔传下招旨，这就颁布实行。偶然蹦在脑瓜一个念头，他也认为这不是胡思乱想，这是上天示意，天父让我这么干，简直荒唐的要命，越来离大家的距离越远。这天到御书房刚坐下，女承玄关拖着托盘送上了一摞的奏章，放到龙书案上。洪秀全看了一眼，哼，心说哪那么多事儿？我封了那么多的官，我手下那么多王子，你们看着处理就得了，什么事得让我照准。随便拿过一份来看了看，武昌前线的情况，这归九千岁管。又拿过一份，呵，江西运粮运草的事，这跟我说干什么？又拿过一份，这回他的眼神落到上面，心里一动。为什么？这份是五千岁翼王石达开第九次上本，光这个本章啊，一样内容已经九次了，那分谁给他上的本呢？五千岁石达开的本章有分量，不容他马虎。洪秀全仔细看看，上面写的是臣弟石达开向我主万岁万万岁进言，请二兄仔细阅览。说的多恳切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要求二哥洪秀全不要困守金陵，应当秣马厉兵，马上扫北，大兵分两路，一路出河南，一路出山东，形成夹击的形势，马不停蹄攻占北京，把咸丰妖头给消灭，传奇而定，天下可得也。这个词儿咱不必细说，中心意义就这么回事，叫洪秀全别在这安富尊荣的享福，应当马上抓紧时间继续进兵，不给清政府喘气的机会。洪秀全看完了就一皱眉，心说呀，石达开说的对不对，金石良言，兵法云兵贵乎神速，不应当给青妖喘气的机会，但是刚到金陵才俩来月，气儿还没喘匀实呢，干嘛那么着急呀？尤其现在的形势有多好，我天朝将兴，青妖将灭，他们已经不堪一击了，着什么急呀？哎呀，再仔细看看，还有几份奏章，像罗大刚的、胡一晃的，内容跟翼王五千岁说的都一致。洪秀全一想，我先别做决定，大概明天就是朝会，是进了金陵头一次大型的朝会，文武百官到齐，
我把这奏章啊让大伙看看，大家探讨探讨究竟走哪条路对，能不出兵就不出兵，实在没办法再见机而行。他把这本章放到龙书案上，书说简短，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啊。等这一天到了大朝会了，他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，100多名分兵簇拥着他，头戴金冠，身披龙袍，赶奔天王殿议事。天王殿就是金龙宝殿，原来就是两江总督办公的公署。经过这两来个月，大伙日夜抢修，修的是金碧辉煌啊。不过这工程始终没停止，寺外还在干着。为了今天这次朝会，天王降旨，所有的匠人全都退出前院停工一天。你这是开着会的，那敲敲打打算怎么回事？前面停工，你们都上后边干活去。所以这个院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时间规定是正当午时啊。等洪秀全驾坐金龙宝殿，高高的往坎上一坐，女官们燕翅行排开，看了看旁边巨大的时辰钟，还没到正当午时。洪秀全往龙椅上一靠，在这闭目养神。刚到了正当午时啊，就听天朝门外是炮号连天，咚咚咚咚咚咚，鸣炮49响，那就示意金陵城天王升殿了。紧跟着是鼓乐齐鸣，天王府就沸腾了。眼见着天朝门大开，洪秀全从高高的地方往外一看，三王领头，百官鱼贯而来。这三王走的最前面的是9000岁东王杨秀清。杨秀清金冠黄袍，怀抱象牙护板，上吹手。6000岁北王韦昌辉金冠黄袍，下垂手。5000岁翼王石达开也是金冠黄袍，内配宝刀，抱着象牙蒲板。后边是文东武西两大六。到了金龙殿下边的丹池，不敢往上走了。一名女赞礼官，满头花朵，身披黄袍，迈步来到外面，声音清脆而洪亮。
天王有旨，三王百官依次觐见，上殿之后不得喧闹，如喧闹者违犯天条。见，
他说完了往旁边一闪，三王迈大步先进了金龙殿，百官不敢进来。三王跪倒，
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洪秀全在上头坐着看了看，免礼平身，
谢万岁万万岁。
三王往这一站，杨秀清北昌辉石达开，那不能越雷池一步，那尺寸和身份的关系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呢。你别看太平天国也讲等级啊。三王站好之后，百官进见， 见过天王之后，站在远处闻东五西。这时候点天乐300人还在那奏乐呢，连吹带打。女赞礼官拿红旗一晃，意思是停止，唰，300人的乐队不敢奏乐了，规规矩矩退在一旁。再往这下观看，两大溜金甲武士合着长枪大刀，鸦雀无声，在这警卫着。洪秀全看了看，各家贤弟，今天是我们进了金陵小天堂第一次朝会，有件事情需要决定下来，你们先看看这个。说着话他用手一指，女玄昭官弯着腰伸手把翼王奏折拿过来，迈步下了金阶，交给众人，先递给东王。东王站的龙书案最近，杨秀清看完之后嘴角微微动了动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递给身边的北王。北王仔细的看完了，微微一笑，递给翼王。翼王还用看吗？他就奏章，然后又往下传递。一句话简短，主要的这些人全看了。主要的是谁呀？要讲究臣最大的官，天官镇丞相秦日纲。你看那个太平天国这官制他挺变的，这丞相啊也有，但多，一共24个丞相，分天官丞相、地官丞相、春官丞相、夏官丞相、秋官丞相、冬官丞相，他这么分。而且呢丞相之中还分那个正副、右正、右副，所以这424个丞相，今天参加朝会的不能都来，主乐的人参加，不够资格的不能到这儿来。所以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参加了，陈成龙、黄玉坤参加了，国舅赖汉英参加了，